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昨天晚上参加了那个去观看了《如此婆媳》的音乐剧哦。那我是怀着很期待的心情去，那个花了180块买票的人有福了，这个非常非常值得看啊、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突然发现原来福音可以透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并且表达的更加有穿透力。那过去我一直以为只有语言，只有用那个讲道的方式是最有力量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原来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艺术是非常非常有表现力的，有创造力的，那种原创性可以从圣经里面把原来的那个时代那个处境那个环境当中的故事跟今天的现实能够联合起来。所以今天下午还有一场，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票已经什么卖完了，所以你们已经买票去看的人实在是非常有福气。那我们也希望中国的艺术家，特别是基督徒的艺术家，可以今后在圣经的题材当中可以找到更多的这样的这种原创性的作品。那么这种表达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跨文化宣教当中常常说的那个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或者是用中国官方的语言来说的话叫基督教中国化，就怎么样让这个跟中国的文化本来没有关系的这个西方的一个传统的希伯来一个传统的一个题材一个故事，跟今天的中国的现实生活可以产生关系呢？那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一个方向。经过了六七堂的挣扎，我们到了复活的最后一堂，也是十五章的最后一段啊。我们一起拉开圣经来，听我来念15章50到58节。今天的题目是复活的盼望。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要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这段圣经是继续前面的论讲，讲到基督徒不单会复活，而且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血肉的一个身体。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血肉之体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所以原来的身体它必定会朽坏掉，但是上帝的国度是永远的，那朽坏了的物质的身体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承受上帝的国。上帝必然有一个新的创造，创造一个新的身体给我们，使我们得着这个荣耀的身体之后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当中。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他原来文字的直译就是血和肉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个血和肉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认为就是一个非物质的生命，但是今天很多的学者认识到它更有可能的解释是指人不再有属地的这种本性，而上帝给我们创造的那个新的身体是一种属天的，有属天本性的一种身体，以至于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能够进入上帝属灵的永恒的不会朽坏的国度。今天的中心信息就是复活的身体，我们复活的身体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 在这里面保罗从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他从51节到53节说到我们的身体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必定从属地的属人的本性改变为属天的属神的属灵的本性。保罗说在这里我要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这个词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因为在古典希腊的文化当中这个词常常被引用为是在外邦的神秘宗教的处境当中，这一个信息是讲到只有那些刚刚入教的人，只有进入到这种处境当中的人，只有进入到这种秘密的社团里面的人才能得到的这个信息。但是保罗在这里借用这个奥秘，他说到我有一件奥秘的事情要告诉你们，这个奥秘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的物质的肉体的生命要得到完全的改变。这个事情是一般的人不会理解的。这个词奥秘在新约圣经当中很多次被引用过，耶稣说到天国是个奥秘，马太福音13章耶稣说什么？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只叫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知道。只有进入到耶稣这个群体当中的这个群体，他才会知道。保罗还多次用过奥秘这个词，在以弗所书5章保罗把婚姻比作奥秘，他说到婚姻就像奥秘的事情一样，并且他还说到教会是奥秘。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怎么成为一体的？就像一个身体一样。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并且他说但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所说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过死亡才复活，得到复活不会朽坏的生命。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从朽坏的生命变成不朽坏的生命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基督徒身体马上会改变。还有一种是已经睡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已经睡了的啊，我们已经睡了的就是指圣经当中把基督徒的离世生命的结束称为睡了的人，经过死亡才经历身体的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以后我们这还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突然听到末次的号角的吹响。因为如果经过犹太文化的人，经过希腊文化的人都知道吹号跟得胜有关系，而当基督最后再来的时候被称为叫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在这里面15章52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号角吹响，在那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那个复活的生命就像种子一样，成为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我今天我刚刚带了，我特别不要忘记，我特别带了一个种子给大家看，看得见吗？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在日本餐馆常常吃饭的时候，你如果喝清酒的话，你会吃一些这些什么？叫白果，白果啊！你知道白果怎么来的吗？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啊，这段时间我跟温妮常常出来散步，前段时间了啊。那经过路上的时候，我们常常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像猫屎一样的味道，臭味道。我说这个北京也真是啊，这个爱国运动那个清洁卫生运动搞了几十年，怎么这个街上还有猫屎的味道？哎呀，后来我就发现，连我们家后院都有什么，都有猫屎的味道。哎呀，而且越来越难闻。 直到有一天，突然我发现在很臭的地方，很多的老阿姨们在捡一些东西。哎，我就很好奇，我也去，怎么越臭越有人在？通常越臭什么，就没有人在嘛。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他们都是在银杏树下捡这个特别臭的一种果子，看起来。而这个果子呢，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是外面有一种皮，然后呢，为什么会臭？因为踩破了之后又下了雨啊，里面的汁就流出来，这个臭味就是这个汁。但是你把这个东西捡回去，把它剥开、洗干净、晒干了之后，就成为了什么？这个白果。这个白果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哎，这个通常我不上百度，因为我对百度这个，不过查中国的东西可以上百度啊，是不是这样啊？千万不要在百度上查那些西方敌对势力的信息啊，你是查不到的。我们是不可以允许这种啊敌对分子存在在百度的啊。这个果子叫它实际上银杏树的果子，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好的食材，也是非常好的药材。它对很多心血管疾病、对血液有很好的一个医治的作用。但是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你是不会想象到它可以跟那个臭味扑鼻而来的那个银杏树的这个果肉联系在一起，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我们非常失望。就像我那天，当我赞扬一个弟兄，当我赞扬我们教会的很多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给我写信说：“李牧师啊，当你赞美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另外一面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崩溃啊。”就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是真是有崩溃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在想，岂不就是我们走在路上闻到的这种猫屎臭吗？难道你身边不是看到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猫屎的臭味常常在你的生命中吗？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你身上也有这样的味道啊，你我身上也有这样的味道啊。但是圣经跟我们的应许，有一天你会变成像这个白果一样有用的药材、有用的食材。当号角末次吹响的时候，当基督让你从死里复活之后，当你的朽坏的生命、发臭的生命经过洗涤变成什么完美的生命之后，你就不再是一个朽坏的生命，你不再是一个发出这种的臭味的一种生命，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里面是成就了旧约上帝的预言，先知但以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发光的生命，那死里复活的生命，它是存到永永远远。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应许的是：“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必叫他复活。”一般礼拜天早晨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必须要很专心的去祷告和预备。然后8:30我们在后台我们会有一个 briefing。 那今天我还提前了出来，我特别早点出来，我是因为想赶到办公室拿一些文件之后我再赶过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记得我出门的时候，温妮还跟我说：“哎，你不要今天早晨再去管任何的事情，你只要专心祷告讲道就好。”我说：“好，我答应了。”但是一到办公室我就被拦住了，结果我今天就错过了 briefing， 很抱歉，我同工们啊。因为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在门口拦住我，她非常难过和，我看她都要崩溃的样子，她要拉住我要为她祷告。那哎呀，我有的时候很挣扎。你说他的事情，因为他的母亲现在正在医院里，可能马上动手术，是一个血管瘤啊，颈部动脉的一个瘤，很危险的，啊，那你说哎，我说对不起，我现在讲道很重要，你不要烦我，可不可以这样？如果说不可以的，请问， 一个人的生命跟一千个人或者一万个人，你知道很多时候很难，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 我太太还刚刚 在几分钟前还跟我说过，你不要去管闲事。我说这也不是闲事，我在想，哎呀，我很挣扎。你知道当你看到一个姊妹在你面前痛哭流涕崩溃的不得了的时候，那我就想到我的母亲，如果我的母亲现在也在医院里要动一个涉及到生死存亡的一个手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然后那个姊妹她又跟我讲很多很多，哎呀，我看我的时间来不及了，我来不及。我说好，我就为你祷告吧。那我必须还是鼓励这个姊妹了。我说无论今天，她说牧师，你不是曾经为一个癌症病人祷告得医治吗？我说有，但是我通常没有医治的恩赐啊。我祷告十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得到医治。我说宋博士是祷告十个9.5个 9.9个得医治，0.1个就他自己得不到医治，真的是这样。我是祷告十个人大概9个不得医治啊！你要我祷告还要啊？他说我要祷告。但是我想鼓励他的是说，无论今天我们祷告是否医治了，是有他要我祷告的是用神迹来把癌症拿走，哦，我也祷告，但是我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是要按照神的意思，对不对？神是不是用神迹还是通过开刀来医治他，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即使得到完全医治，癌症走掉 OK， 但是我告诉你，你我还得死去，是不是？我们今生的生命还会什么死去，因为我们就是那个 坏掉的那个果子，我们必定已经带了死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因为我们是 in Adam， 我们是在亚当里的。但是当我们复活的那个生命，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生命必得永恒。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我们华人我们很看重今生，对不对？我真的我觉得我们太现实了，我们很多时候现实到一个程度，我们的盼望都很现实。我的父亲跟我说，我的盼望就是我可以，比如说我的股票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的盼望跟我们的今生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盼望是我的儿子将来可以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到的盼望跟我们所理解的盼望有点不一样了。在德国有个神学家 Eugene Mortman， 他就在60年代的时候，他开始了一个神学流派叫希望神学。他就认为希望盼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后的可能比今天的现实更重要。今后的可能为什么比今后的现实更重要？因为现实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今后的可能是什么？是有可能改变的东西，所以未来比现实更应当优先。未来有能力成为过去，但是过去没有能力成为未来。你明白我讲什么吗？那我稍微讲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点好吗？我想你们也需要不断的成长的，要听点枯燥的东西，对不对？要 听一点有一点点的，不是很多了，一点点神学分量的东西哦。所以因此谁掌握了未来，谁就掌握了优势。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实际上是把未来的寄托在对上帝的盼望当中，而这个上帝的盼望是永远在前面的。这里面他就打破了历史历代神学家的两条路线。过去的神学家要么把他们的神学建立在这个 transcendent God， 是个超越性的上帝，要么就把他的神学建立在 immanent God， 内在的上帝。但是摩特曼说不，我们的上帝是前面，在前面的上帝，永远在前面的上帝，让我们永远盼望那个方向，从那个方向一直走上去，走下去，走下去的那个上帝。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应该往前看的一个上帝给我们。所以盼望是建立在从上帝而来的对未来的应许上面，而非建立在今天人世间过去的经验当中。我希望我明天可以吃红烧肉，是因为我这个期望这个期待是建立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对不对？但是我期待我末日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只有从上帝来的我没有经历过的盼望才是真正永恒的盼望，但是其他的盼望都暂时的。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超越性是在这里。所以他对他就这样理解，他说为什么我们祷告，主祷文说什么，你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这么祷告？是因为这个祷告表现了这个国度还没有在地上，因为这个祷告还是永恒的祷告，是一个盼望的祷告，是一直往前面去的一个祷告。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掌行在天上。所以他是从盼望跟未来的角度来思考时间的。所以现在是什么？现在不是单单现在，现在是正在实现的未来啊，现在是过去正在过去的未来啊。那么过去是什么？过去就是更早的已经实现的未来啊。所以过去是已经实现的未来，现在是正在实现的未来，未来是即将实现的未来。所以在这个思想当中，你就看到盼望把过去今天跟明天全部联系在一起。有点深吗？还能 follow 我吗？不能 follow 回去 听录音好不好？不是很深了，它是神学当中最浅的了已经是啊。所以摩特曼就解释，他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实际上是盼望。他跟很多传统神学家不一样，很多福音派神学家认为是信心，对不对？但是他更把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放在盼望身上。他说到基督徒的盼望跟上帝的应许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的盼望，所以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过去上帝的应许，正在实现的上帝的应许。现在我们还留在二十一世纪，是因为过去上帝的应许正在实现的上帝的应许是现在。未来是什么？未来是现在上帝的应许，即将实现的上帝的应许。那个周三之后，很多姊妹弟兄发短信跟我说，牧师，我们是不是续约了啊？听说续约了，哈利路亚，不然赞美主。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我一个短信都没回，对不对？你们发给我的，我对不起，我一个都不能回，我不知道怎么回。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留在盼望里面，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从那个现实来说，我们还没有签约，我们还没有签约，能不能签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大概知道的是，或者我的盼望是一月一号以后我有地方聚会，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聚会。然后一月第二个礼拜天还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聚会，这可能是我们的常态今后。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盼望。还有一个大家要知道，盼望是不能被实现的，因为被实现的它就不是盼望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神学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吗？神学是跟今天有关系的，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上帝是使人盼望的上帝，所以基督教的向上帝不是单单内在于我们，不是单单超越在我们以上，更是在我们前面，并且在历史当中让我们朝着盼望走的时候，在某一个点上我们跟上帝相遇的时候，那就是实现了我们跟上帝在永远在一起的。所以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已经开始正在进入。因为当我们开始盼望的时候，我们已经正在走在这条路上，等到有一天还要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那就永恒的盼望实现的时候。有点 philosophical 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的呀。所以过去是上帝应许，更早应许的实现，基督的复活就是上帝更早的应许的实现。我们期待复活是将来的实现，将来上帝应许的实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在朝着复活而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身就是盼望，就是盼望。所以这个神学不是建立在这个盼望不是建立在人过去的经验上，是建立在上帝对未来的应许上面。保罗在罗马书15章13节说， 但愿使人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有盼望。这个神本身是个盼望的神，并且他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也满有盼望。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当我们看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软弱。我上个礼拜天在崇拜的时候结束之后，还是为一位姊妹祷告。我曾经讲过，我也请大家为她祷告，她的脊椎受了伤，对不对？受了伤之后，她希望可以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她很挣扎，最后选择暂时不动手术。因为太年轻，才20多岁，要动手术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她会不会影响她一辈子。然后他上个礼拜天给我的消息还是一些负面的，包括他重新检查之后又发现另外的一些状况出现。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我在教会牧养20年，我所每天收到的信息量主要大概2/3以上是比较负面的。我必须每天承受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实在是需要上帝那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那个蛮有盼望的大能在我身上。因为当我看环境的时候，我实在不能有盼望，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就常常会念哥林多前书15章，所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重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重的是血气的，复活是灵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暂时忍受着今生的艰难，你当有满有心中盼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有能力的，你的生命是有能力的。第二，保罗讲到死亡被消灭，54节到57节，死被得胜吞灭了，这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毒钩在哪里？他讲完身体的变化之后，他就讲到最后上帝要把死亡都消灭掉。所以他说死被得胜吞灭了，乃是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与复活，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完成了上帝的救赎的大功。而这节经文到底从哪里来的呢？他可能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书25章，他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以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因为在希腊文圣经，在保罗所描写的这段当中，你看不出这个主词是谁，是谁在施行这个动作，但是在旧约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 Septuagint 其实是一本当中，你就很清楚地看到以赛亚书这一段，他讲的是耶和华上帝他已经吞灭了死亡，是神他主动地把死亡消灭掉。在新约也有印证，希伯来书2:14，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讲的是耶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神基督把掌死权的魔鬼消灭掉。所以到了55到57节的时候，保罗是一个完全得胜的宣告啊。他说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节圣经可能引自旧约何西雅书13:14，原文是死亡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讲到的就是上帝要把阴间跟死亡全部消灭掉。毒钩这个词翻译不是最精确，精确的应该是毒刺，说明死亡它的力量它的权势实在是很大。那我告诉你，死亡的本质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死亡的本质？死亡的本质就是分开啊。当你跟生命的源头分开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死亡。 当你跟上帝分开的时候，你就跟永恒分开。当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分开的时候，按照圣经的定义，你就是面对死亡。死亡的本质就是分开。哎，他说你到底有没有灵魂呢？在60年代，美国有一本书叫《Death and Dying》，这个作家叫 Elizabeth Rose， 他是一个神经科的专家，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曾经公开的讲座，前前后后总共有超过125,000个人上这个课。他就专门讲到人死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后来他把这本书出版，1969年好像出版的，这个《Death and Dying》，他就专门描述那些人死后的情况，发生的一些情况，后来又被抢救回来。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在抢救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看着医生们在动手术，而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有好多好多好多例。那么人怎么会飘出来，站在一个房顶上看着这个下面的医生在工作呢？然后呢，又发现有车祸发生的时候，人已经完全昏死了，已经几乎没有脉搏，心跳几乎都没有，差不多就趁脑死亡了，就剩下脑死亡的时候，居然那个人还能够清楚地记得谁撞他，那个撞他的人的车牌号码。那这些事情都是今天科学目前尚未能够完全解释的，所以有人说神迹也是能解释的，直到当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解释神迹。 我相信有可能是这样，但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真的是有神迹，就是真的有灵魂，而这个灵魂就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实在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在他另外一本畅销书《Living and Dying》，生与死当中，他这样描述：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死亡，但是我们不要惧怕。以产检来做个比喻，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茧，身体并非你真正的自我，而是仅是人暂时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茧，你们有小时候有没有养过那个蚕宝宝？我小时候喜欢，我就养过一段时间蚕宝宝啊，后来都弄死掉了，就没有养活，因为上海要收集那个蚕叶很难，那蚕叶非常宝贵啊。那但是我养过，我就知道，哎，它一个茧，它变成一个茧，但是这个身体在这个茧里面，它只是暂时的，而这个茧有一天会破，对不对？而这个蚕宝宝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什么花蝴蝶。啊，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转化，而突破了他原来身体死亡的限制。莫特曼他把基督教信仰对死里复活的盼望诠释为生命胜过死亡力量的盼望，就生命的力量胜过了死亡的力量。所以在他来解释期盼跟延伸是不同的。他说盼望有两个可能性，一种就是期盼 anticipation， 还有一种是延伸。延伸是什么？延伸是你过去有的经验的延伸。我明天想吃红烧肉，因为我昨天吃的红烧肉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我明天也要吃红烧肉。这种是不是盼望？也是盼望，但这种盼望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延伸，明白吗？但是基督所讲到的这个盼望，它是一种期盼，这个期盼是主动的，是有一种热烈的力量在里面的。我明天没有吃红烧肉，我就不舒服，可以，但是我期盼到一个热切的希望，我想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我真的期盼有一天我的生命可以什么复活。所以这个期盼比这个延伸更有感情色彩，更有主动性。所以这个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预先的滋用，就是提前预先经历未来的所要经历的，现在就在生活在未来的盼望之中。你 提前，现在已经提，本来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但是因为你信靠基督，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他死里复活的那种信仰给你的大能，这就使你提前支取了将来才会完全应验的，那个时候才可能完全应验，但是之前你已经提前支取到一部分了，这个就是期盼。所以他们的思考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延伸是从过去出发到今后到现在，延伸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对不对？但是期盼是从未来进入到今天。所以期盼是盼望，期盼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现在与过去的经验的延伸，而是对已有的，而不是对已有的经验的延伸，它是建立在对于从永恒进入到今天所拉出来的一个高度。有没有深了？讲得 太深了一点，还能够跟我吗？所以呢，有一节圣经我就讲得很 powerful， 用这节圣经来解释是最美的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听见没有？你所见的红烧肉给你带给你的盼望不是真正的盼望，天国的红烧肉，天国里面没有红烧肉，但是那里面才真正的盼望。是谁还盼望所见的呢？在古卷里面说，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你都见过了，但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到底。如果在这个盼望神学当中，可以讲一个比喻，有三个工人，一个在都是水泥匠，一个在做什么呢？一个在砌砖。你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砌砖。第二个你说。也是个水泥匠，你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造房子。那第三个水泥匠，你跟他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建教堂。你看到这三个人，他们好像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所看到的，他们里面的眼光不一样，他们里面所期盼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只看到他眼前这一块；第二个，他看到一个全部，但是第三个，他看到一个目的，将来。而这个第三个人，他内心的这个盼望，就跟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比我们造出来的精密，一定比我们精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实在是鼓励我们中间肯定有很多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这位小姊妹她可能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我甚至担心她有一天会不会很年轻就会躺在床上，可能我不知道。还是我们今天早晨那位姊妹拖着我要为她祷告，为她母亲祷告，因为她的母亲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手术。还是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么黑我都看不见，这1000个人的眼脸我都看不见，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都是有内心各样的重担，可能你的财务出现了一些状况，可能你曾经很张狂很嚣张，今天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发现潮水退下去的时候，原来你没穿短裤，直到今天你才发现。你知道很多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在我面前那个时候，你真的没见过这些嚣张的不得了的有钱人啊，打引号，其实也不是真的有钱，等潮水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今天要下海的话，我比你不知道要穿多少条短裤预备着，对不对？还是你感情上也面对一些挣扎，你并不看不清上帝的旨意，或者你的家庭里面更面对有很多的张力，很多的困境，很多的束缚，很多的挣扎。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里面要有眼光，你要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你要有盼望。就像 Eugene Mortman， 我真想找一个时间，所以我明年开始，我说我的同工训练我就改成每个月我讲一堂的神学讲座，因为有些太丰富的神学的东西需要跟大家讲，在主日我们没有时间展开了， 我们需要有盼望，而这个盼望不是过去的经验所有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但是是将来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摩特曼跟我们讲，他说上帝向那些期盼他应许的人所显现的不是抽象的，你不要以为是抽象，而是具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就像圣经里面所应许，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的上帝是一个使红海真的分开的上帝。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即使那个上帝使红海把我们帮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出了埃及进到迦南地没有多久，我们就去拜偶像，是不是这样？所以那天我跟我们一位同工，很谈到了一位同工就跟我谈，他说为什么没有神迹啊？今天我们不是想如果上帝把太平洋再分开一次吗？他能够把红海分开也能使太平洋分开吗？他今天如果在北京跟这个洛杉矶之间把太平洋分开，我们可以走过去，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会什么，全部的中国人都什么，都就相信了嘛，是不是这样？我说是啊，没错，但是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就不相信了。我们发现我们所要的东西上帝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放心，不相信了。我们所要的这个上帝是给我肉体好处的上帝，你不要忘记啊。我们所要的这个上帝是我妈妈生病，我祷告上帝你马上帮我医治她，你不医治她我给你点 color CC， 这是我的英语，我给你点颜色看看，给你上帝颜色看看，我不来教会，我不听你这个牧师讲到我笑两声，我来，你如果敢指责我，对不起，我就是这个坏脾气，怎么办？我给你点 color CC。真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为什么我很难做成伟大的企业？我们有些很好的企业家在我们当中，我觉得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真的是有潜力的，可以做成伟大的企业了。除以我们的税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这个有限的政策的问题等等等等之外，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家心中没有高度啊，心中没有高度啊。我们永远看到的是眼前的东西啊，我们在砌我们的砖，我们在造我们的房子，但是我们没有在建上帝的国，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又变成偶像崇拜。所以我们不是常常活在盼望中的民族，我们常常活在过去的延伸中的民族。这些我想中国 讲那个 China Leadership Summit 这些主题是好好可以展开的内容，你懂我意思吗？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企业家，帮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要有高度，我们不要只思想眼前的东西，你永远要看到永恒的东西。所以我从小被我的老师看成是不脚踏实地的人，你知道吗？永远是浮在天空中的人。但我告诉他，在他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中，我不可以，不要讲了，对不起，求主赦免啊，求主赦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保罗做总结了，保罗，所以我小时候跟我的老师，跟我的这个家庭教会的徐老师唱过一首歌，就是以这些经文作为歌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竭力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为什么我们要做主工？这里讲，因为过去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足以为我复活，而且我已有复活的盼望，我当怎么样做主工呢？务要坚固的做主的工，而且要常常做主工，而且要竭力做主工，还要劳苦做主工。为什么？因为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是满有盼望。
来，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啊，请收奉献的同工呢来到台前。那每当呢，其实到奉献环节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能够联想到的圣经里面的经文呢，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那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那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呢，其实马拉基的年代是以色列人呢经历的，其实物质非常匮乏，生活很艰难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主说，当你再拿出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会让你经历那极大的祝福。那其实呢，这是圣经里面呢记载着全能的神让人类呢这个被造物来去试一试他的祝福呢是不是信实。那如果站在人的角度，我们会怎么思考？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数学思维去想，十斗米我都吃不饱，难道我给出去之后九斗米就会真的富足吗？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引申出的是我们在信仰里面那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们真的相信神是信实的吗？那其实这背后呢，也反映出其实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非常神奇的律，就是其实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吝啬的去给予，我们总是想要去索取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的会越来越少。但是当我们懂得放下自己，当我们懂得全然的去爱，全然的去付出的时候，其实那爱和祝福呢会越给越多。但是我们会问，神的祝福真的那样的信实吗？其实因为在生活，其实我们面对很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软弱地问主耶稣，你真的爱我们吗？但真的当我们只有走过那些艰难的时候，我们回头其实才会发现，神从来不会浪费我们生命里面的任何一个伤痛，因为其实在每一个步伐里面，他都真实的与我们同在，他都在重新的塑造我们，为了让我们得享那个在基督里面真正自由的生命。那如果在生活里面，其实当我们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会在这个人最软弱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他，我们会为他每天祷告，甚至陪着他一起软弱。那如果人的爱如此的有限，我们都可以这样去付出，那更何况那个爱我们的主呢？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经历过那么多恩典和救赎之后，我们真的相信奉献是经历上帝对我们祝福那个最重要的管道吗？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无论我们信与不信，我们都不由自主地以自我为中心去数算自己的得失。谢谢你真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再次地提醒我们，奉献不是自我牺牲，恰恰相反，奉献是你给我们那最大的福分。就请你让我们真的，无论是在富足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经济面对匮乏艰难之时，都让我们凭着信心全然地向你奉献，因为这本就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